眼下京城的餐饮业竞争的忒激烈了，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手艺不错的厨子，开价也不高，老肖真要是一走了，上哪儿抓现厨去呀？贾新是餐饮业的厨，对付厨子是有一套的，他心里一合计，要来个缓兵之计，赶紧拿话跟老肖打圆场。得了嘞，你丫的别犯劲行不行？他妈的，我给你点钱，你泡妞去吧。贾新说话算数，晚上下了班啊，嘿，还真塞给老肖一红包。老肖这孙子揣着这个红包，还真跑到了歌厅，嘿嘿。老肖的脾气重，但他是个顺毛驴。贾新用手这么一葫芦，他这毛就顺了，把要走的话口也给收了。贾新见好就收，也给了他一个台阶。可是白凤琴不干了，他觉得贾新宽容老肖，就等于证明老肖糟给他的话是真的，他不想受这份委屈。他跟贾新明条，厨子他只能留一个，不是他走就是我走。贾新一时还真为难了，因为白凤琴是领班啊，他要是真走了，这个店在经营上也得受影响啊。不过白凤琴毕竟是自己人，他对白凤琴好言相劝啊，说这就是为了还一扎，为了酒楼的生意着想。这头呢，先稳住了厨子，等找到合适的，再把他给踹了。白凤琴一琢磨，贾新这人忒没劲啊，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贾新不给他戳着，反倒给那个厨子留面子。贾新张口闭口酒楼的利益，看来啊，他还就是认钱不认人呢。贾新的人品呢，在白凤琴这儿打了折扣了。他这样的人跟他干还有什么劲呢？人有时候不能为钱活着。白凤琴一咬牙一跺脚，跟贾新来了个不辞而别，弄得这位贾爷真是烧鸡打窝脖。白凤琴觉得自己的愤然离去是活萝卜舅舅嘎嘣脆啊，打了那个没德性的老肖他占理，跟贾新的不辞而别他也占理，跟贾新来个手脆的，自己弄这个整脸儿，让他心里挺痛快。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白凤琴让魏爷给撞了，撞这一下居然会出了火花，他真没想到魏爷捧着鲜花，揣着刚买的袜子找上门来了。一连串的生活变故让过了而立之年的白凤琴感受到了人情世故的世态炎凉啊。他想起了一位电影明星说过的一句话，做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的确，一个女人活着挺不易。他待在家里闲极无聊的时候，脑子里把这两年的生活遭遇过了一遍电影，倒霉的事儿啊，几乎都跟男人有关。在他对命运的不计发出感叹的时候，自然呢，从心理上对男人产生了一种厌恶感。白凤琴是个比较开通的女性，虽说她在生活中走了背字儿，但是她压根儿就没有悲观过。可是对男人，她却是另一种心态了，因为她对男人感到失望了。可以说，她在见魏野之前，情感世界出现了一片空白，她好像踏进了情感的荒漠。魏野的出现就像是这片荒漠来了一只乐透，当然这只乐透是拴着铃铛来的，这个铃铛甭说了，就是那诗。魏野捧着鲜花敲门的时候，白凤琴正躺在床上看信。信 是他的职高同学何娟娟从美国洛杉矶寄来的。娟娟职高毕业之后，跟他一波进了饭店当客房服务员。不过娟娟的生活道路走得比白凤琴要顺，她的模样长得出众，1米65的个头，身条倍儿顺溜，英语也挺不错的。在上职高的时候，娟娟就是校花啊，那屁股后头总跟着一群群追她的小伙子。但是啊，娟娟心气儿高，一个都没看上。她父亲是大学教授，家教很严，反对她早恋。可是好花呢，总会招蝶引蜂啊。进了饭店之后，干了没两年，他就被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看上了。娟娟对这位富家子弟并不感冒，他悄然恋上了一个美国留学生。这个留学生的中国话说得不错，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做李铁柱。曾经在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还表演过小品呢。由恋爱到结婚呢，娟娟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婚后不久，李铁柱的留学生活结束了，把娟娟带到了美国定居了。两年以后，娟娟当妈妈了，入了美国籍了。娟娟虽然远走他乡，可仍然跟白凤琴保持着姐们的情谊，接长不短的给白凤琴写封信，讲讲他在那边的生活状况。白凤琴看的这封信，那就是娟娟刚刚寄过来的。在信里边，娟娟讲了她刚学会开车，她开着车带着丈夫和孩子度假的事。随信呢，还寄来了一张两口子和孩子在海边拍的照片。照片上娟娟微笑着，倩影依然是那么楚楚动人。李铁柱呢，也很潇洒，看得出来，他们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娟娟跟白凤琴同岁，可是她一点都不显老，脸上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好像20出头的大学生。白凤琴一边看着信，一边心里琢磨呀，哎，这人跟人呐，真是没法比呀。瞧人家娟娟活得多舒坦，活得多潇洒。想当年她跟那个李铁柱谈恋爱的时候，也背后让人戳过脊梁骨。一个饭店服务员跟老外谈恋爱，自然会惹来很多的闲话，风言风语也不少。这娟娟不管那一套。娟娟跟白凤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才不在乎那些嚼舌头的人说闲话呢。这不是他们对我们的诽谤，是羡慕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哎呦，这娟娟当时说的话也许是对的吧。白凤琴又娟娟又想到了自己离异的丈夫女儿，哎呀，不知道这个冤家带着孩子在澳大利亚混得怎么样啊。有离异的丈夫又想到了他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同学了，那是他的初恋，这小伙子叫王军，他的父亲是军官，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这王军长得挺帅，功课在班上也拔尖，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再后来他俩就分手了。初中生的恋情就像是一把干柴呀，烧得急也灭得快，因为这种朦胧的爱意多少带有点情窦初开的冲动味儿，心血来潮的爱是不扛功夫的。俩人分手的时候并没带来什么伤感。后来已经是大学生的王军跟他在地铁车站碰上了。王军挺损，说了一句让他挺受刺激的话，你以后得注意点减肥呀。感情他们分手的原因呢，是王军嫌他胖，其实他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这么富态呢。 王军一不留神从嘴边溜出的这句话戳了他的心窝子了，他动了气了。你不是嫌我胖吗？姑奶奶还就胖出个样来让你看看。他跟王军置了气，在饮食上毫无节制，就胖成了现在这样了。好像气儿吹的，胖怎么了？我就不信胖就不招男人的待见了。他跟自己较劲儿，直到他的体重突破了70公斤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这肉是长在自己身上，跟那个王军斗这口气实在是划不来。于是他又开始减肥，减肥药吃了一年多，掉下了10公斤，但是体型可难再恢复原来的苗条了。其实啊，他小肚鸡肠了，人家王军跟他分手之后再也没找过他，而他呢可是胖的走不动道了，人家也不会怎么招他了。王军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国家机关，以后又到加拿大留学，现在已然是娶妻生子，听说在加拿大啊，已然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了。初恋是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虽然已然过去了快20多年了，但是王军的影子时常从心缝里钻出来，在他的眼前晃悠，晃悠的影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了，顾影自怜呢。他在重温旧梦的时候忍不住要偷偷的掉几滴眼泪，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复杂的情感有时让他的性情变得乖张，反复无常。白凤琴看着娟娟的来信，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呢，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哎，敲门，有人敲门。起初白凤琴以为是上门搞推销的直销员，躺在床上没动静，可是这敲门声持续了20多分钟，他不能无动于衷了。他脑袋昏昏沉沉的开了门，一看是一生人。您是？你呀，想了一会儿，白凤琴猛然记起了眼前这个男人是把他撞一跟头的那主，他立马就呆住了，胃很有分寸的向前跨了一步，用非常温柔的语调说了一句：“您好，小姐。”然后双手把鲜花送到了白凤琴的面前，就这一动作啊。我也在家里对着镜子不知道练了多少遍了。这实在是出乎白凤琴的意料，而且好像是掐着时候来的，他来得太突然了。当白凤琴接过了魏爷手里的鲜花的时候，他的眼眶里含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了，那实在是一种交织着复杂情感的泪花。魏爷并不清楚白凤琴在开门之前呢，在床上正琢磨什么呢，他以为这白凤琴的眼泪是为他流的呢。魏爷心里一热，顿时就感动了，他差点没跟着白凤琴一块儿流一把眼泪呀。他下意识的摸了摸口袋，出门的时候有点赶路，感情忘了带手绢了。而此时此刻，哎呀，要是预备下一块手绢该多好啊！啊，他就能为白雪公主擦去脸上的泪痕呢。魏暗自有些后悔，哎，到底是爷们儿。他把想掉没掉的眼泪愣给忍住了。您这是？白凤琴对魏爷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诧。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凤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魏爷在门厅里伫立了有几分钟，不错眼珠地看着白凤琴，一时激动把李商隐的无题诗给想起来了。您这……
白凤琴真发毛了，他哪懂诗啊？
您说什么来着？昨天夜里刮风啊，一点通。哦，您是卖眼药水的吗？
对，眼药水，多好的诗啊！眼泪不叫眼泪，叫眼药水。小姐，您真有诗意呀！魏爷动情动容地说着。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哪有诗意呀？白凤琴真让他说的有点糊涂了。
不，您忒懂诗了，您本身就是一首诗。白雪，哦，白雪，多美妙的诗意呀！哦，我的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白光、白影、白的雪花飘落在我的心头。
魏爷张开双手，往上这么一扬，两眼发着直，目光对着前方，
把昨天为他的白雪公主写的那首诗的开头给背出来了。
白光，是什么？什么
白光啊？
你说雪花，哪来雪花了？
白凤琴的腿肚子都打软了，他以为眼前这个魏月神经有毛病啊，跑他们家来犯病来了，不然他怎么一进门那两只像灯泡似的眼睛死死就盯着他呀，
一张嘴又说风又说楼又喊太阳又喊白光。
他真后悔不该轻易的打开房门把魏爷让进来。我终于找到了白色的雪花。魏爷似乎没有注意白凤琴那惶恐不安的神色，他依然陶醉在他煽起来的激情之中。可是白凤琴耐不住性子了，把手里拿着的鲜花塞到了魏爷的手里，拉长了脸不客气地说，
嗨，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魏爷被白凤琴的这声嗨给惊醒了，他恍然之间好像悟过味儿来了，他冲白凤琴似笑非笑，
但是又挺一本正经地说，哦，那什么，我是来给你送鲜花，还有袜子，还有我写的诗，您别误会，我刚才是被您的眼泪，哦，我的这灵感就来了，对不起，我是诗人，我就挺爱激动的，所以请您，我能陪您待会儿吗？昨天的事，我实在是让您受惊了吧。直到现在我还感到我内心的不安，我再次向您表示道歉，请您接受我为了表达我的心意特地给您买的这束鲜花。您瞧这花有多美呀，多鲜亮啊，多么让人您闻闻它，还散发着幽香呢。这是我特地为您买的袜子。